请弟兄姊妹翻开民书记第二十章，民书记第二十章。我们同声的来念，我们念第一节，然后第十一节。然后二十一节，然后二十五、二十六节，一、十一、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六，我们一起来，请。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逊的旷野，就住在加比斯，利安是在那里，就站在那里。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二十一节，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二十五、二十六，
你带亚当
和他的儿子以利亚上
俄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仰望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常常聚在一起，能够敬拜你，能够服侍你，能够听见主你的声音。主，我们在这个下午，我们祈求主你再次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再继续思考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的一生在主面前是不是讨主的欢喜，是不是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活得有价值？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是复活，今天下午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死亡，因为这一段经文有两个人死了，两个很重要的人，是摩西的两个最亲的人，一个是他的哥哥亚伦，另一个是他的姐姐米利安。有两个人死了，弟兄姊妹，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以前我们参加的都是生日 party， 过了四十岁以后，我们参加的慢慢的但是追思礼拜比生日的 party 还多。不过我个人我自己倒很喜欢参加追思礼拜，不是我喜欢死亡，而是我每一次参加追思礼拜我 都会帮助我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因为每一次追思礼拜通常在一个小时以内，很多时候会有家人的分享，朋友的分享，放了一些影片，我们可以在一小时以内去思考这一个人他一生，我觉得太宝贵了。所以我是挺喜欢参加追思礼拜。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经文就是有两个人死了，然后摩西也已经到了晚年了，因为我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摩西我们觉得他不会老，可是他确实已经老了，因为从前面的14章开始，他们到了第一次到了加底斯，那个时候摩西才80岁，那个时候摩西才80岁，第一次到加底斯。从15章到19章记载了从加底斯到加底斯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记载的不多。现在到了二十章，是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到了加底斯。二章一节，正月间第一个月，以色列会众到了逊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从加底斯到加底斯40年就过去了。这40年对于许多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荒废的40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走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他们用了38年的时间漂流在旷野。这个不是神起初的心意，神原本的心意是要他们看到加底斯，从加底斯看到迦南，进入迦南美地，靠着信心。所以这38年的旷野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也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我们人生有几个40年，我们人生岁数好的 就正常的是70，如果神有恩典80，我们有几个40年。我们的人生真的短之又短，我们也只有一生。我们当然都盼望我们的一生有价值，可是我们的一生，我们先是不是现在真的是活在神所给我们安排的旨意当中呢？我是不是把我这一生神要我活出来的，神所安排给我的，给我的潜质，给我的恩赐，给我的责任，我是不是已经活在神的旨意中，还是我是漂流在旷野里面？这个是我想弟兄姊妹去思考的。你可以去思考，假如今天就是我们个人的追思礼拜，如果有弟兄姊妹、有亲戚朋友、有家人来到聚会，我们想留下给我们的家人跟朋友是什么印象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向主交代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要向主交代的，弟兄姊妹？在罗马书15章里面，保罗跟我们说，12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恩典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神啊。不过这个是值得感恩的，因为我们要面对他。可是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荒废我们的一生。所以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思考死亡，或者是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摩西他已经人生到尽头了，虽然在这一章 他还活着，可是他离死亡也已经很接近了。在记载上他是在生命记里面才离去，不过在时间上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在同一年，他也是在这个时候离去了。米利安是正月离去，亚伦是第五个月离去啊。亚伦摩西之后也会离去，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去思考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啊。首先我们去思考米利安的死， 米利安她是谁呢？摩西的姐姐，她是在摩西还小的时候，她就把摩西从法老的女儿手中抱回来，带回去妈妈家里，让妈妈抚养的那个。她是就是跟摩西一起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带着以色列的那些姊妹，在那里跳舞赞美神的那位女先知，她是一个服侍主的姊妹。啊，圣经里还有记载的，就是她晚年，她出了埃及之后，也不是晚年，她有了一次的失败，就是她在塔佩拉的时候，她有了妒忌，她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是神这样子重用弟弟？我跟亚伦也是可以被神重用的。他觉得自己没不满足神给他的这份，所以因此他长了大麻风。这个是神对他的管教。可是管教的神，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神。你知道他长个大麻风，神没有让他死去，他只长了七天，然后神记得他哥哥的祈求，的弟弟的祈求，他就痊愈了。在管教当中也经历到神的恩典。真的，我们常常也是在被神管教，不管教当中我们也经历神的恩典。米利安就是这样子，他死之前的记录就是那一次的记录，就是在塔佩拉的记录，就是他只一个的失败。盼望我们死之前，我们最后的一个记录不要像米利安，靠着神的恩典。他的一生，他死的时候没有什么描述，这里就经文就跟我说，我们说米利安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所以他葬在加里斯就没有了。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好好去思考的事，很真实的事。我太喜欢我们的信仰了，因为我们信仰是真实的，他说到生，他说到死，他说到永恒，他说到今生，他说到我们人生所有重要的事情。这个不是心灵鸡汤安慰，这个是实际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去把我们一生奉献给他，服侍他。再下来记载的，这里其实有记载四件事，两件是一件是亚伦的死亡，一个是米利安的死亡，一个是摩西击打磐石两次。第四件事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要想经过以东地，可是以东人不让他们走，所以我们有四件事要交通。我们已经交通了第一件事，我们要交通第二件事，也是这一章里面的重点，就是摩西他击打磐石的这一件事。经文告诉我们，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和他们同死，你们为何要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的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以色列人40年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变。40年前，他们埋怨摩西。40年后，他们还是埋怨摩西。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一群人，他们是第一代的人还是第二代的人呢？
第二代。
第二代啊。
第二代。
我看到有两个答案，第二代或者是第一代啊，其实都可能是对啊，最大的可能是大部分是第二代，有少部分是第一代，因为他们有40年，神说第一代没有任何的人除了那些第二代的，还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所以这40年以内，他们每天要死40多个人，是不是？所以40年已经过去了，他们也死了。七七八八了，不过还有一些还在哈。那我们怎么知道呢？那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二章14节，《生命记》第二章的14节，他说：“自从离开加里斯巴尼亚，到了吉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正如耶和华向撒母耳所启示的啊，这里说到一条河，这条河就是Zeret 啊，就是撒列西。他们过了那条河之后呢，加列西就是把亚门跟摩亚人分开的那条河。他们一过了那条河呢，就等于说所有第一代的就死光了啊。那么那个是《生命记》第二章啊，数说之前发生的事。所以在民数记20章呢，他们几乎要做基列西了，所以他们差不多是死光了。不过还有可能还有一点了，所以是第一代跟第二代，第二代的人我们发现他们还是埋怨。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代的人埋怨，第二代的人也在埋怨，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应该是向神呼求的，可是他们的反应却是向摩西埋怨，他们活在埋怨里面，所以他们犯了跟第一代同样的罪。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也有第二代，我们是大部分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也有第二代，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第二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培养我们的第二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教会的主日学、孩子的教育、家里的教育，我们都希望第二代能够是一个杰出的第二代，他们在学业上能够好好的有成就，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过我们心里，我们里面，我们更希望他们是能够长大之后还是继续会敬拜我们的神，敬拜耶和华，敬拜耶稣，服侍神的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有时候有错误的不知道正确的想法，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孩子带来教会，交给主的学，交给教会，就他就可以爱主了。其实不是的样子。其实我们孩子在聚会的时间不多啊，一周只有几个小时，他大部分的时间是陪着父母在家里面，能够对孩子影响最多的就是我们，就是父母。孩子的眼睛是明亮的啊，他能够看见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状态。当我们生活中我们是真的是爱主、寻求主、渴慕主的话，这样子对孩子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一个小时的主日学。真的，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思考，盼望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活能够跟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学习的。在聚会时候学习是吻合的，好让我们的第二代也能够服侍神。那你猜猜摩西他会怎么回答啊？摩西有什么反应啊？在这一章里面呢，他摩西的晚年，摩西他是跌倒了，他是失败了，而且他失败得很惨。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把他不信靠神的方面举出来给弟兄姊妹看，不过他确实有好的地方。他一向来摩西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当每一次以色列人来到他面前埋怨他的时候，他通常都不会跟他们去纠纷啊。摩西通常都是匍匐在神的面前，然后就要去祷告。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了会幕门口，匍匐在地。以色列的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哇，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摩西他还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们看见圣经是很真实的，圣经记载的人有记载他的长处，也记载他的短处，很少人是完美的，在圣经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长处和短处，那长处的我们就要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短处他的不好我们这是我们的借鉴，让我们不要去靠着神的恩典，不去重复他的错误。在这一章，我们看见摩西他祷告，被人埋怨他祷告，我们也要学习，感谢主，那么神怎么回答他呢？神也听见摩西的祷告，那么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全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好，这个是耶和华的吩咐，这里说他说以色列人没水喝了，那耶和华怎么吩咐呢？耶和华这里，哇，我们的神真的是慈悲的神，他说神说要给他们水，神反而在这里说，哦，你要水，神说给你，那么神就吩咐摩西，他说你要拿着你一个杖去那里，然后他说吩咐那个石头，石头就会流出水来。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读过很熟悉就是因为在圣经里出现了两次击打磐石的事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淆摩西用杖打磐石出现两次，一次是在西乃山前，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一次是在西乃山后，在民数记二十章，一个是四十年前，一个是四十年后，不一样所以一个是在两个地方两个地方都叫同一个名字，叫做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那边以色列民都在那边埋怨米利巴是埋怨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埋怨神，要他们要喝水所以有两个米利巴，不过这两个米利巴不是同一个地方，一个米利巴是在利非定西乃山前，第二个米利巴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这里，这个米利巴在加底斯，好，两个米利巴，不过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发生的都类似的事，可是完全不同的属灵的功课。好，我们去看耶和华他吩咐摩西，他说他要拿杖为什么神要摩西拿一个杖呢？神这里没有叫摩西去拿那个杖去打磐石，神只是要摩西拿杖，拿了杖之后呢，就走到磐石前，他就吩咐那个磐石出水。可是神要叫他拿杖那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呢，杖呢其实有特别的意义，杖说明了权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杖，黄有黄的杖。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其实是一个牧羊人。他在牧羊了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所以他的杖是牧羊人的杖，对于那个杖来说是打羊的、赶羊的，也有权柄牧羊人的。可是呢，当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当神经过四十年磨练跟破碎摩西之后呢，这个杖呢，在出埃及记里，神说他是神的杖，神的杖，在
出埃及记的
可能是七节我忘记了就是在那里他说他把他这个帐变成神的帐，意思就是原本只是拿来赶羊的帐，现在这个帐代表了神的权柄，神要给权柄给摩西，所以这个帐是很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神摩西是代表了神的权柄，神说也要拿这个帐这个是一点，就是神要给摩西权柄，现在神要给摩西权柄去做一个神迹，就是要吩咐那个石头水流出水来我这里有一个笔记，是出埃及记四章的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好，那神叫摩西吩咐那个石头流出水来，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要显出神的工作，神不要摩西打那个石头，现在连打都不需要只是要吩咐口里说话，这更能够显出去神的这个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下去就看摩西他怎么反应。第九节，于是摩西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背叛我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摩西举手就击打那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中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面前显为圣。好，那这里他记载了摩西的反应你仔细读就会发现摩西的反应有许多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一个一个指出来我数了有 六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神吩咐摩西拿杖，摩西有没有拿呢？他拿了，他听神的话可是呢他只听了一半，神说拿杖然后吩咐磐石流水，他拿杖可是他拿那个杖来打磐石，所以他就听了一半不听，又不听一半弟兄姊妹，你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只听神一半的话，选择性的这一半我可以接受，那一半呢我这个对我亏损太大了，这个我们就不顺从了不过在神眼中我们一般的顺服就是等于不顺服神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说 他拿了杖好像是顺服了，可是他只顺服了一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摩西生气了，他骂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这背叛我的人，他骂以色列人他生气了摩西其实他神说他是一个谦和温柔的人不过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摩西他发怒了这个发怒其实是一个 不好的一个反应那诗篇106:33有一个记载说，是因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摩西用水说了急躁的话当因为那时候摩西就被以色列的反应激怒了，所以他口就说出一些激怒不好的话这样的事情我们 我们太熟悉了，但一有人激怒我们，我们的嘴就会说出一些急躁的话啊。而且他说呢，他说话的内容，你看他说，他就以色列人说，听我说，听我的啊。其实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当我们极纳的时候呢，我们就喜欢别人去听我的，不喜欢别人去听神的。摩西现在就没有叫以色列人去神，他没有把神跟他说的话传递给以色列人。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听我的，是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啊，神不是，神是说，是我叫你去吩咐那个磐石。现在摩西他记录了啊，他在这个愤怒当中，他又说出了一些急躁的话。他只是想，他已经被这个肉体所胜了，他在说了自己肉体中所说的话啊，没有传递神的话啊。这个是他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说，是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摩西要夺取神的功劳，夺取神的荣耀。摩西现在说，你听我说，是我的，我把水拿出来给你们。摩西他也有骄傲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试探啊！特别是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试探。当我们服侍主有果效，我们就会觉得啊，是我做的，是我做的。摩西就做了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他第三个问题，把服侍的功劳果效归功于自己。第四个事情，就是他实际的动作当中，他用杖打了那磐石两下。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是错呢？那我就想，这个就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他是依靠自己的精力去服侍神，他不是根据神的话去服侍神，因为在他的经历当中，40年前他还记得，在上一个米利巴或者是利非定，那个时候是他，这是神吩咐他用杖击打磐石，是磐石流出水来的。根据他的经历，他觉得这一次应该也是这样子，只是说那个磐石会出来吗？这个水会出来吗？上次都是要打的，这一次应该要打，而且要打两下。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服侍神，神的话是最高的标准，我们的经历不能高过神的话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跟我们说啊，我们应该这样子做，可是神的话如果跟我们的经历违背啊，我们要选择神的话，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常常是靠着我们经历去服侍神啊。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会有许，我们好像相信，可是实际要跟从顺从的时候，因为要付代价，所以我们会有保留啊。求主恩待我们。当然这个他这样子做就是第一点，就是他根据经历去服侍神。第二点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违背神的命令，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是不是？神命令他拿杖，然后走到磐石前，吩咐磐石水流出来，他没有去做，他基本上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其实亚伦也是因着这些事情，亚伦也之后，亚伦的死其实跟那个磐石，摩西击打磐石是有关系的。亚伦死呢，是因着那个原因的，其实那么当耶和华神跟亚伦摩西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先跳去24节，他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啊，这里神自己说的。所以摩西他击打磐石的错，就是他违背神的命。不管逻辑上对他来说是正常的，经历跟他来说是我应该打，当这个逻在他的这个逻辑思维上，他也觉得应该是打了。因为在其实在旷野里面一些石头 是有水的，里面是有水，当你一些石头是软的，在中东的旷野有很多不同的石头，有一些石头是很软的，有一些石头是很硬的，有各种各样的石头，有一些石头 你打它，它真的是会裂开的。啊，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用石头打用杖打石头流出水来好像是合理的，可是神不是这样子吩咐。啊，所以我们服侍神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经历，也不是靠我们的逻辑。啊，当然不是说不要逻辑，不要逻辑也不行，不过它不能违背神的话。当我们自己的经历逻辑我们的思维是跟神的话冲突，那我们要跟从神的话。好，那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预表的错误。因为其实是击打磐石呢，是有一个救恩的预表。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是预表什么吗？新约圣经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十章的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圣经里灵跟我们说，那个流出灵水的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其实击打磐石，击打的预表就是主钉十字架的预表。所以击打磐石其实说到主钉十字架，活水流出就说到主钉十字架，就圣灵就流出来，流露出来，啊，信他的也能够得到圣灵。所以这个是一个救恩的预表，这是很重要的预表，这个预表是不能弄错的。啊，当然第一次在立非定的时候，那个预表是对了，感谢神，赞美神。可是这个预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不能错的。这个原则就是，主钉十字架只能发生一次，主钉十字架不是多次的事，主只钉了一次十字架，却它的功效却是永恒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主钉十字架2000年那一次，它的功效是无限量的，能够赦免所有因信靠的他的人的罪，他的时间上的果效也是无限量的。所以主是不需要再次多次的钉十字架。啊，在希伯来书特别 告诉我们这些真理，希伯来书十章的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这个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他就说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已经完成了，不是完了，不是完蛋了，是成了，完成了，是已经成就了，主救赎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十字架一次。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主教或者认为每一次做弥撒或者摆饼的时候，都是把基督同钉再钉十字架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我们摆饼不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是纪念他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个是很大的分别。啊，如果他钉了十字架是不这个他的果效是有限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所以当神第二次神不要他击打磐石，不要他击打，要
预表里面不需要再击打基督钉十字架、啊、不需要基督再钉十字架。可是、摩西他因着自己在怒气当中、啊、他又要夺取神的荣耀，所以他就打了，而且打了两下、啊、这个是他的这个第四样的错。第五个问题就是神说、啊、第二十二节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啊、摩西跟亚伦他不信神，神的方法，神说用口吩咐磐石，他们要用杖去打，不信神，他又要以自己的方法去做、啊、这个是、啊、不信、啊第六点呢，就是在也是十二节他说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就是没有把、神分别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我们、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为什么说不是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这个是一个错误了啊，是因为啊，摩西把自己啊，摩西代表神错了，他代表神是错了，他的这个，因为摩西是神的一个代表啊，他向以色列人表示神的性情，可是他这一次是发怒，然后还是骂以色列人，然后呢之后呢这样子影响到以色列人以为是神要他击打磐石两次啊，这个都是代表神错误的一个错。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就是他犯了这个错有什么结果啊，就是或者说神对他有什么管教啊，这个管教就很大很大、啊、我们也想、这个事情没有大的这么离谱吧，因为他是说他不能进入迦南地、啊、所以我们这里 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其实他这里神说不单只是他不能进，其实他是说神他有两个重要的是管教，第一个是摩西你不能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我应许他们的地，这个就是说神把摩西服侍的机会拿掉了，原本神是要摩西带他们进迦南的，可是神现在说你不能再带他们进去了，不但只是摩西真的进不能进去，神说你必不得领他们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服侍神、是神的恩典，我们刚刚学习了罗马书、神当我们是得罪他的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而神是有权柄，他是可以把我们的服侍拿掉啊，神没有说一定要你做这个服侍，他可以给别的人做啊。但这里他真的是给别的人做，就是约书亚去做这个事啊。所以摩西第一，他失去了这个服侍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我们感恩了。可是当我们如果是、活在自我里面，我们骄傲，我们夺取神的荣耀等等，神可能把我们的服侍都拿掉了，我们就失去服侍的这个机会。第二点呢，就是他不能够进应许地、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我们常常想在以色列人当中最配的进应许地的应该就是摩西，你偏偏他说摩西不能进应许地，我想我们还有机会吗、所以这里我们要想一想、进应许地是什么意思。第一，其实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到应许地不是说你信了耶稣、要走了一段路然后进天堂，进应许地不是进天堂。那么如果 你以为进应许地是 进天堂的话、如果你这样读，你就以为摩西没有进天堂，摩西没得救。摩西不是没得救，为什么我们知道摩西得救了呢？是因为以后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还出来跟主、聊天喝茶、 可能吃早茶，或者是吃一些点心，啊，他们还跟主聊天啊。摩西当然是得救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应许的，不是说他进不了天堂啊，这个是我们一个附带，我们可以推论，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事。其实这天我们也交通过了，进入应许的，在希伯来书跟我们说是进入到安息啊，安息。什么的安息呢？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也就是说，这个应许地呢，不是以后才会进到的，这个是我们今生就可以进去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安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是不是？这个不是一块地，这个应许地，整个应许地是预表着基督耶稣的丰富。所以，当我们夺取神的荣耀啊，我们发脾气啊，我们骄傲啊，我们这个滥用神的权柄啊。我们做这件事，我们，你说神还给我们平安吗？平安我们安息吗？我们就没有安息了，我们就不能进在新许局里面，里面去享受基督的丰富了。所以，不顺服神，不顺服神的人啊，就不能享受基督的安息。这个是摩西一生最遗憾的事，弟兄姊妹，真的，摩西他当然他活到120岁。他的一生就是要带人去应许地，可是因着他一次的过错啊，他这个是教训，很重的教训啊。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接着我们摩西的跌倒，摩西的软弱，成为我们的警告，特别是服侍主的人，特别是神给我们机会去做带领。我们看见摩西被神重用，可是我们也看见摩西在年老的时候他跌倒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以为我们一直都是可以，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不过这里呢，我们还看见一件事，是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恩典的神了。你看摩西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是不是他整个反应确实是不讨神喜悦？可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感恩跟赞美，还有心里也得到一些安慰的，就是虽然摩西违背了神的命令，可是水还是流出来了，以色列人还是喝了水，而且牲畜都喝了。我们跟随主服侍主，我们一生我们会有很多的过失，我们会常常多次的跌倒，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不幸的光景当中，我们徘徊，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就像去迪士尼坐那种过山车上上下下。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信，神却是信实的。我们感谢神，摩西错了，错得离谱，可是神还是流出了宝贵的水，滋润了他的百姓。这个是神的恩典，在管教中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学习去看神的恩典，在管教中，而且这个 流的水，在以后在诗篇以赛亚书里面是说那个沙漠变成江河，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也不要自责自己到一个地步觉得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是一个注定灭亡的人，没有，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个不过这个不是我们去放纵自己的一个借口，不过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感谢主。好，我们现在要去看第三件事，第三件事是关于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他们现在走过加利斯了，哈利路亚，终于他们要离开加利斯，他们要去迦南。那他们呢是要，我们知道迦南地，有一个大湖一个小湖嘛，大湖在南方就是黑石海， 教父在北方，就是加利利河海，中间就是有一条河，约旦河。他们是想在，他们是要从，从向从那个东边过河到西边啊，所以他们要经过以东地。啊，这里没有说是圣这个云彩带领，或者是他们自己觉得要走的，不过他们很大可能是根据云彩了，因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去读一下啊，这个第十四节，这个记载是在十四节开始。摩西从加底士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你们在埃及住久住，埃及人饿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如今在你的边界上的城加底斯，十七节，求你容我们从你们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的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这大道是王的道，不偏左右，只过了你的边界。好，这个是摩西向以东王求的事情，就是求你给我们过去，我们不会吃你的喝你的，我们会走这个大道啊，不叫黄道。什么是黄道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条路，叫做 King's Highway。今天真的是有一个高速道路，以前呢，就是三千年前了，三千四百年前呢，是已经有了。这条道路叫做黄道，黄道呢是从南北大道，中东的南北大道，在约旦河东，南方是连到阿瓜巴河和海湾。就是去到大海，北方一直连到大马士、叙利亚，再连就连上去到尤法拉底，所以是一条南北大道。以色列的要走这两北大道，走这条大道要经过以东地，然后要经过摩亚地，要去到亚门地。所以我们等一下，他会经过以东，然后到了摩亚。啊，可是以东现在他就请他跟他们说，我们只用这块走过，我们不会吃你的东西。可是以东王的回答是说，十八节，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去攻击你。那么以色列人的回复十九节，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和我们的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那么以东王的回应二十节，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二十一节，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就转去离开他去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他们经迦南地的一个经历，他们要这个跟以东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一次的交接。谁是以东人啊？以扫的后裔，是不是？以扫跟以东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祖先是双胞胎，很亲啊，祖先是双胞胎了。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摩西要问以东了。他就想了，他摩西说，十四节，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哎，兄弟啊，我们是几个人啊，自己人，兄弟啊，你记得吗？几百年前，你的祖宗跟我们祖宗同一个肚子生出来的，现在我们要用你的路而已，他想肯定会给了吧？这个大家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以东皇不给啊，不但是不给，他们在求的意思，以东皇，哇，你不但是不给，他还出来攻击以色列人啊。这里记载说，是二十一节，以东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们面境这个警戒过去，于是他们就离开他了。
啊，二十节说要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要跟我们说的话。这一两族人其实他们是兄弟，是血缘关系的。可是他们所遭到的反应却是拒绝。那第二个反应就是不但是拒绝，而是要攻击，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一个经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被我们的亲人、亲戚拒绝，跟我们信仰有关的事情，我们的追求，我们想查经啊，我们想聚会啊，我们想比如说一些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我们不想去拜拜啊，我们会不会面对这些事？亲人应该是跟我们可以沟通的，可以明白我们的信仰，没有，我们尝试遇见会拒绝。有没有被亲人攻击过的弟兄姊妹？没有，你们太幸福了，没有，应该是有了。多多少少程度不一样，我们都会被亲人攻击。如果我们身边最亲的配偶或者妻子老公不幸的，我们就很大机会被攻击。我们的主其实也知道这个事。主耶稣说的很多话都跟我们已经提醒提早跟我们警告我们了。而且他是主耶稣是要鼓励我们跟随他的时候，面对亲人和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35-36他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不是我的话，这个是主耶稣，我们的主说的话，你知道吗？是真的，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家里。当我们不信、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过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子的生活，为什么选择这某一种的工作，为什么我们选择我们会用时间去聚会？好像我们把这些时间都浪费了，为什么我们要在某一种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教导给我们的孩子，不，你不给他自由选择吗？你怎么强逼他呢？什么不好的东西给他？是我们家人，他说，主说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经历。这个是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是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也是十字架的功课其实同样的经文呢，还主耶稣继续说，10:38，主耶稣说，他说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你知道主耶稣下面说什么吗？他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39，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主持人，你明明跟我们说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道路，这个王的大道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要冲过去我们将会受到许多的拦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一生，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吗？今天我们是要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这几十年，我不信你没有遇见过你的家人反对你的信仰，或者是逼迫你的。如果有的话，就是好像主说的，不背着他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主这样子说话吗？因为当我们家人都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跟不信的家人是完全一样的， 你当然是不会受到逼迫的，也不会有什么人拦阻跟阻止你，因为你根本不像主的门徒。主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说背他十字架跟随我的才是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就会失去生命，为我失去了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啊，这个是主的话啊。那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这些家人呢？把他当成敌人？
不是，
他是还是我们的弟兄啊，我们的血肉之亲，我们要爱他们啊。我家中有美好的见证，求神给我们智慧，跟我们跟家人不幸，特别是不幸的家人相处，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勇气，合适的时候见证他，为他们祷告。主的话说我们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个是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做啊，这是我们的功课啊。啊，最后了，我们是已经到了对第四个阶段，就是亚伦的死啊。22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加底斯起行啊，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小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跪到他主那里，他必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之地，因为在米利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所以亚伦他是比摩西大三年，亚伦比摩西大三年。在民数记33章有记载，39节，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是123岁。所以这个事情对于摩西来说啊，其实也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因为他的姐姐刚刚去世了，1月去世，在亚伦去世的时候跟米利安之间相隔了5个月啊。那我怎么知道的呢？其实是民数记33章的记载，民数记33:38，他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40年，5月初一。即使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他是5月1号，有5个月的分别，那个时候他123岁啊。我们也知道摩西是120岁死了，他们之前也跟我们圣经也跟我们说他们有3年的区别，所以一切都吻合。好，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亚伦死呢？因为这神说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虽然是弟弟击打磐石，可是亚伦在旁边完全没有拦阻，没有做他应该做的，没有出声啊。神也把他放在同样的罪上。那么他自己里他说他要归到他列祖那里，要回到他祖先那里啊。亚伦要死了，他离去了，可是在这里他跟我们说他要回到他列祖那里，倒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啊。当我们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是回到去天家啊，这个是我们啊可以有的盼望。那么在这里神吩咐了摩西跟亚伦之后，就摩西跟亚伦就逞难的去顺服神，去愿意接受神的管教。为神叫亚伦死还不是随便的死，亚伦还要走上一座山叫做何尔山。他有3个人上去，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还有他带着以利亚撒他的儿子上去啊。他们是顺服了神上了这个山啊。这个场面是一个对于以色列人，这个事情是全部以色列人都在那边看着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击打磐石的事是整个民族的事嘛，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也是留下很大的印象啊。因为是你看三个人上去，两个人下来，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哪里呢？他在山上，埋在山上。他说他们顺服神，他们就把在25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了何尔山，26，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的列祖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上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二十八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就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
好，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亚伦，他的离去、他的死的一个经历、我们看见他们、他跟摩西跌倒了，神要管教他们，也学会了顺服神的管教。神说上何尔山，带着儿子，带着大祭司的衣服，他们也乖乖的上去、虽然他们也已经很老了、已经120多岁的人、所以、我们多次的看见神是一个管教的神、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其实主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宗子所供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就不是儿子了。所以我们受管教的时候还有儿的安慰、就是说我们是儿子，不受管教就不是儿子，是 失子、所以、有神，你如果神管教我们，我们要学习接受神的管教，也问神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这个管教当中、神的手很重、真的很重、其实 你想想亚伦跟摩西已经120岁了，最后这个迦南已经就在门口了，伸一个头就站高一点就看见了，就走了几步就可以进去了，他们的一生就是要进迦南。可是就是那最后的关键他们进不了，其实是很伤心的事情，摩西一定是很伤心的、所以亚伦他、他这个失败是真的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提醒我们要对主忠心到底，直到见主面的那天、不然我们对不要放松。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像保罗这样子说、在提摩太后书 说的话4章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我主面前交账的时候说这样子的话、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值得去见主、这个是我们的亏欠。以色列人、这个亚伦这件事，其实我们是看见一个恩典的。有什么恩典呢？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有什么恩典吗？他的儿子，神很恩待亚伦，你知道吗？他说亚伦你不能进去了，可是你的儿子，你大祭司的衣服你要传给他。然后亚伦他死的面前，他看见了一件我相信会对他很安慰的事情，你把你自己放在亚伦的身上，120岁了，他想达到巨道的地方他进不了，可是现在他看见，他亲眼看见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了那他一祭司的衣服，他知道他的儿子将会继续的服侍拯救他的神，这个是对他的安慰，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孩子也是爱主，也是继续追求主，虽然我们有许多我们是亏欠的主，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 能够继续传递下去，这个是我们会得到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多次的看见神在管教当中，他是有恩典的，他给亚伦的这个恩典，而且以色列人为了亚伦，他们哭了30天，他们看见这个大祭司陪伴了他们40年，跟着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现在最后他死在何尔山，他们为他哭了30天。弟兄姊妹，我问你同一个问题，在你的追思礼拜，你想留下来给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你的同工、你的同事，你想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对我们身边的朋友跟家人，我们最近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他们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让他们舍不得我们的离去啊？这个是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跟随主啊，盼望我们的追思礼拜，我们是可以啊，我们的一生是可以荣耀神的。我们也盼望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交账。这个把他的大祭司的衣服留给以利亚撒，还有一个预表的事情，亚伦他是跟我们一样是罪人，他虽然是预表的大祭司，可是他是罪人，我们知道是不是，他不受膏，他不能进去圣殿， 他是跟 罪人一样，可是他所预表的大祭司却不是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亚伦虽然死了，可是他所预表的那位天上会幕的大祭司死也是死了，可是他死了之后就复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他复活之后坐在天上，成为神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他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不住的祷告祈求。这个是福音，这个是我们能够得到安慰。人会失败，摩西失败，米利安失败，亚伦失败，可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不失败，他的工作永远有功效。那个亚伦死了，大祭司的衣服还是可以一代传一代。我们感谢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盼望借着民数记20章米利安和亚伦的死，还有摩西晚年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奠基。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常常犯罪得罪了你，我们祈求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感谢你不单只是逾越节的羔羊，你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永远在天上为我们祈求。纵然我们有许多不幸的时候，你还是信实的那位。在管教中，我们也常常经历出你的恩典，我们因此而献上感恩，愿意我们一生能够活得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